姐妹平安，我今天特别的高兴，能够有机会在这里再一次跟大家分享主的话。我记得上一次在这里是八月底，刚好是我们新堂出去之前。那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新堂跟母堂一起联合聚会。因为 Sunnyvale Community Center 他们到年底啊，他们就下档两个礼拜。所以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哈，我实在非常感谢主。那这两次的讲道的安排呢，其实在去年就已经安排出来了啊，不是特别的安排的。那我觉得非常巧哈，就是一次之前，一次就我们联合在一起有这样的机会啊，这是非常感谢主啊。那我想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呢，再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新堂的近况。所以大家知道，我们是9月7号去到了 Sunnyvale Community Center。那这三个月来呢，我们有几次到那附近的公园还有超级市场呢发单张啊，邀请朋友。那我们也办了几次福音性的聚会，其中有一次还是请子坚弟兄还有我们的美中短宣队去带了一个布道会啊。那这几个月来呢，前前后后来到新堂的新朋友有超过150个人，三个月超过150个。但是呢，我们知道当中有很多他也是来拜访来看啊，不过呢也有差不多有20-30位弟兄姐妹和慕道友留下来和我们一同聚会啊。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啊。那我们当中留下来的也有好几位是蛮成熟的基督徒啊，跟我们一同敬拜一同侍奉。那我们上个星期五呢，我们也有一个庆祝圣诞节的一个音乐剧，大人、青少年、小孩都参加啊。那我们那天有来了差不多170个啊，大人跟孩子加起来，这都是神的带领。我们知道人数其实不一定能够代表什么，但是呢，我们非常感谢神啊，将一些人就带到我们当中，给我们鼓励啊，给我们鼓励。那这边有几张照片呢，这个是我们上次音乐剧晚上小朋友扮演小羊啊，然后呢我们有这个带大家一起唱诗歌，这个姐妹大家应该都还认得吧啊。我们还有诗班里面发现有几个新的面孔啊，他们也是曾经在其他教会有唱诗还有参加一些合唱团的，感谢主哈，他们也刚好在寻找教会哈，所以就来到我们当中。那另外三个牧羊人，你们还认得他们吗？三个博士，还有五个天使啊，当中还有白人哈。感谢主啊，这个是神的恩典哈。我觉得那天晚上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presentation 啊，献给我们的主啊，大家都非常的感恩啊。这个是我们前天晚上的洗礼啊，很多弟兄姐妹都来了，有五位弟兄姐妹哈。第一位是你们的会友啊，你们要知道他好不好啊？其他可能你不认得哈。那有五位弟兄五位姐妹，三位弟兄啊，这是会后的一个合照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啊。那我们新堂母堂在主的面前一同来努力，一同来传福音，一同来造就门徒啊。那我们新堂呢，刚开始哈，的确人手还是不够啊。不过呢，大家都很尽力啊，连小孩们他们也都帮忙啊。我们每个礼拜五晚上、礼拜天早上啊，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比较忙碌的，大家忙忙碌碌把东西搬进来啊，推着小推车哈，要各样的。这个设备定位哈，大概都至少要半个小时啊，所以我们都很提前至少半个小时到教会啊，把这些都能够安排得好。不过呢，大家都侍奉都很喜乐啊，都很喜乐。那我也很谢谢母堂的帮忙啊，母堂在财务上面哈，帮我们处理很多的细节啊，那也让我们使用场地，礼拜三的祷告会我们也在这里啊，我们需要影印啊，我们也到这边来。啊，我们要开会，我们也用这边的会议室。啊，我们也有请姐妹去帮我们带诗歌，啊，帮我们施琴的。啊，所以这个真是一个很好的配搭，啊，很好的配搭。那在 community center 不能用的时候，我们就来到这里聚会哈。我觉得真的是神的恩典怜悯啊。那母堂就 帮助我们，好像在后面支持着我们啊，也为我们祷告。我们觉得，我们知道哈，支堂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那我们在前方打战，你们在后方支援。我就想到在大卫的时代哈，在前方打仗的跟在后方看守兵器的，他们是一同得奖赏的啊，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那这个洗礼哈，我们也看见弟兄姐妹他们的见证哈，实在非常的感人啊。其实有好几位他们都是才到教会没有多久哈，但是他们有一个柔软的心。我就想到我们在跟神求的时候，我们真是求神让我们能够遇见那些好土的，那些心里有追求的，那些渴慕主的。的确真的就带了好几位过来啊。本来我们是11月想要跟母堂一起啊举行这个洗礼，但是呢其中有几位呢他们还没有 ready 啊，他们刚来没有多久啊，对信仰还不是很熟啊，所以我们就再多花了一些时间，所以一直到前天啊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啊，跟大家一起。所以我们也看见哈，这个也是见证到圣经所说的罗马书1章16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啊，这个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那今天是圣诞节前的一个主日啊，我们知道有些教会它是不庆祝圣诞节的，为什么呢？因为呢，耶稣降生到底是不是在12月25号呢？说实在的，还不是那么的确定。那更重要的呢，世上的人呢把这个圣诞节当作一个节日，当作一个开 party， 当作一个来 shopping， 当作来享乐的一个日子啊，已经失去了圣诞节的意义。但是我觉得我们一年有这么一次啊，来纪念来庆祝啊，其实也是蛮好的，帮助我们来思想主耶稣诞生的意义。今天呢，我就想用主耶稣他完全的顺服与谦卑来思想主耶稣的降生。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在腓立比书2章5到8节，腓立比书2章5到8节这边也有哈，我想如果你有圣经也可以翻开。那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哈。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好，我们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在2000多年前，你为我们来到世上。主啊，我们实在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降杯是何等的大，因为这位至高的神来到了世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匆匆慢慢的有恩典有真理。主耶稣，你的降杯，你的虚己，你的顺服，主啊，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感谢主，当我们在纪念主降生的日子，主啊，你的榜样再一次活化在我们的面前，成为我们的标杆。主啊，让我们也真是学习在主面前那样的顺服我们的神，那样的爱我们的神，那样的虚己。主啊，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求主圣灵也带领我们明白真理，也让我们有力量行出真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边讲到哈，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那主耶稣基督的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呢？啊，我们就看到他下面继续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啊，他本有神的形象哈。我们的主呢是三位一体真神当中的圣子，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同尊同荣。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是与神是同等的，与神是同等的。但是呢，他不因为这样子呢，他就强夺，就是抓着不放，抓着不放的，没有。他虽然与这个父神是同等，但是他没有说就抓住不放。他没有说，圣父，那你为什么不去啊？为什么要我去啊？没有， 他在神面前是完全的虚己，他与神同等，但是他不以此为抓住不放的。他怎么样呢？他反倒虚己，取得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你知道，从神到成为人啊，这个差距我们实在非常难想象，因为我们没有经历，我们不知道。但如果说我们把自己想象，我们从人变成一个什么东西，你觉得可以稍微体会一下吗？啊，神变成人，跟人变成什么东西会稍微帮助我们体下？蚂蚁啊，蚂蚁哈、啊，蚂蚁真的很小，对吧？哈、啊，也很脆弱哈、啊。那我问一下，当中有没有人愿意成为蚂蚁的？啊，没有啊，哦，我也不愿意啊，差别太大了，是吗？谁愿意去做蚂蚁呢？但是我们的主，他从神成为人，远超过人成为蚂蚁不晓多少倍，没办法去形容的。他虚己，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今天呢，我就要用三个词来跟大家一同来思想主耶稣的顺服与谦卑。第一个是虚己，第二个是奴仆，第三个是死。主耶稣成为人，你知道人也有好几种啊，有人是君王将相，有人是贩夫走卒，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的主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我们看我们的主他怎么样虚己呢？我又把它分成两方面来看吧。啊，一个从物质方面，一个从地位方面。他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的主他没有住的地方，没有一个固定住的地方，他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曾经有一个人，他要来跟随耶稣。主耶稣说：“地上的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的主真的没有什么枕头的地方，他没有他自己住的地方，没有一个自己固定住的地方。他没有钱可以缴税的。有一次，有一个收税的来跟彼得说：“哎，你们的老师交不交税啊？”他说：“交啊。”那彼得就跑去问耶稣了，耶稣就说：“这个世上的王，他们在收税的时候，他是跟自己的儿子收税，还是跟百姓收税啊？当然是跟百姓收啊，那儿子就可以免了吧？这位至高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你还跟他收税，是吧？哦，这很难以想象的。但是主耶稣也不愿意在这件事情冒犯他们，他就叫彼得去钓鱼，然后从鱼的口中拿个银子就交税了。”你看主耶稣他连交税的这个银子都没有，他没有钱，他没有银行的存款。主耶稣有一次他肚子饿的时候，他到外面去找那个无花果树，哎，无花果树这个树子看了半天，结果没有一个果子可以吃啊。他没有像我们有很多冰箱啊，有人家里面可能不止一个冰箱啊，厨房放一个 ，garage 再放一个。那这个冰箱的东西，我相信可能一个月也吃不完。但我们的主啊，他肚子饿，想要找个什么东西吃啊，都没有啊。他卑微到一个地步，他放下了这一切。他没有房子，他没有存款，他没有冰箱。在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但是我们的主把这个完全的放下。我们再看我们的主在地位上的放下，他降生在马槽当中，你会觉得很奇怪哈，怎么会生在马槽里面？我稍微问一下，我们当中有谁，你的孩子是生在马槽里面的，或是生在路边的，生在车上的？有人生在车上，因为他来不及了哈，他不是说没有医院。我们今天在生孩子前早就预备好了，我要去看哪个医生，我要在哪里生产啊，甚至家里面早就为他预备一个房间，还知道他是男生女生，就按着他的性别我们来布置他的房间，是吧？ 但是我们的主他没有一个安身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在做妇科普查，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就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伯利恒接受普查。那是因为人忽然间变得很多啊，客店都客满了，他们没有地方可以住啊。主耶稣就生在这个马槽里面，这是一个何等卑微的一个出生。而且呢，他一出生就逃命了。为什么？因为希律王要追杀他。希律王为什么要追杀他呢？因为呢，这个东方的博士看见天上的星星，他们就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出生了，他们就跟随这个星星就来找，当然很自然会到王宫里面。如果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出生，一定是出生在王宫贵族的家里面。结果到王宫去问了，希律王说：“哎，我们家没有生小孩啊。”哇，那这样子你去找，找到了来告诉我，我要去拜。他不是要去拜啊，他要去杀的。为什么？因为这么重要的人出生，居然不是在他王宫里面，这个人将来长大要跟他争王位的，是吗？主耶稣一出生就逃命，天使就告诉约瑟：“你赶快走。”你知道这个剧实在蛮讽刺的，为什么？他是上帝的儿子，照理说天使天军多少军营就在外面守卫了，是吗？怎么上帝的儿子还要逃命呢？这个世界对我们的主是这样子的，没有地方让他好好的出生，甚至没有让他好好，没有一个地方让他好好的安身立命。他生在木匠的家里。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有很多神的仆人，他们是生在王宫贵族当中。神的仆人有很多是做王的，对吧？做宰相的都有。但是神自己，神的儿子，他选择了生在一个木匠的家里。他没有加薪美容。主耶稣在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有一次在跟犹太人辩论，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看过我。”这个犹太人就觉得很奇怪，你这个人还不到50岁，怎么说你见过亚伯拉罕呢？你知道耶稣那时候是多少岁啊？大概30出头，很年轻啊，30出头被他们认为说你不到50岁。如果是你，你会什么感觉？回家痛哭流涕，是吧？他没有加薪美容。你看到旧约里面有很多神的仆人是长得很英俊的，约瑟长得英不英俊啊？摩西长得英不英俊啊？大卫长得英不英俊啊？圣经都讲了。那他娶一个很好的脸又是怎么样呢？一个帅哥脸又怎么样呢？绝对不过分的吧。他连这个他都不要，他没有加薪美容让我们可以羡慕他的，没有一点外在东西是让我们羡慕他的。不止如此呢，他被人轻看，这个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人来啊？哇，如果是你的话，你都气死了，对不对？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人？他被人厌弃。当犹太人听说这个人，他不就是住在拿撒勒吗？他的哥哥，他的弟弟妹妹，不就在我们这边吗？你们在搞什么啊？说这个人是上帝的儿子，他们就厌弃他，就厌弃他。他被人厌弃，他被人羞辱。当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兵丁打他，骂他，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被人羞辱。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来他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所以你看见主耶稣他所取得他的地位，就是一个非常卑微的地位。他没有任何什么是我们可以羡慕的， 你要说钱没有钱，你要说地位没有地位，你要说加薪美容也没有加薪美容，他甚至被人轻看、被人厌弃、被人羞辱。这是我们的主，这是我们的主。他反倒虚己，他虚己虚到一个地步，就是他放弃了这一切的东西，这一切我们所看为宝贵的这些物质的东西，我们所看为宝贵的这些地位的东西。他真的没有留下一样好的给自己。他既不是国王，也不是宰相，也不是将军，他也没有博士的头衔，他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没有银子。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中国人所说的五子登科是吗？他一直都没有，他一直都没有。他的放下是彻底的，他的顺服和谦卑是完全的。主耶稣不是不能。不是不能拥有，但是他放下这一切。我自己个人非常感谢主，因为在我们人生过程当中，就总有低潮的时候，有的时候总有失意的时候，有的时候总是有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总是有你想得到你没得到的东西的时候。但是你只要回头一想到主耶稣，你真是真的完全的释放。因为主耶稣比你更糟，如果说你要比这些东西的话，他什么都没有。我们主耶稣他经历到人生的最低点，他完全了解你所遭遇到的，所以你不要灰心难过。你只要来到他的面前，你思想到他说我们摆上的时候，你马上就得到安慰了，反倒虚己。他又是怎么样取得一个奴仆的形象呢？你知道主耶稣他生在世上，他有他肉身的父母的权柄，他顺服他的父母。我们知道主耶稣在12岁的时候，约瑟跟玛利亚带他到圣殿去，结果回家的时候呢，发现耶稣不见了，原来耶稣留在圣殿里面跟这些老师们在讨论真理，那玛利亚就很急哈，她说：“我儿啊，你为什么像我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啊。”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你不需要找我了，我要以我父的事为念。”但是他那时候才12岁，那他回去了没有啊？他还是跟他父母亲回去了吗？有没有？圣经说，并且顺服他们。他顺服天父，同时他也顺服天父所为他预备的在世上的这些属灵权柄。其实顺服天父跟顺服父母亲，并不一定有冲突的，绝大多数是没有冲突的，甚至很多时候是帮助你做一个更好的人的。我们看第一个神迹，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在哪里行的？你们知道吗？迦拿是什么神迹啊？用水变成酒。你们知不知道？其实主耶稣本来并不想做行这个神迹的，你知不知道？知道啊，因为他说他的时候还没到的。那为什么行了呢？玛利亚要他行啊。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还有玛利亚都被请去。这个宴席，结果宴席到一半，这个酒没了。玛利亚就跑去跟耶稣讲说：“他们酒没了。”啊，你会发现下面这一句话真的是非常的唐突啊！主耶稣说什么？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酒没了，跟这主耶稣回答这句话，怎么搞的？好像风马牛不相及啊！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你知道玛利亚在那个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叫你行个神迹，是不是？因为那时候店都关了嘛，没有哪里可以去买了嘛。他如果说叫主耶稣去买几瓶酒，那这个是很天经地义的，有事弟子扶其劳，对吧？天经地义。但是玛利亚所要他做的是要他去行一个神迹。 你也只不过是他的肉身的妈妈而已，你不能吩咐神。他如果是吩咐儿子做儿子的事情是没问题的，但是他如果吩咐神，因为刚好主耶稣他有神性，他有人性，玛利亚非常清楚他所生的这个儿子是怎么样的，这是圣经的内证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玛利亚不会叫他做这件事情的。他如果不知道他是神的话，他不会叫他做这件事情的。他知道他是神，玛利亚就叫他去神迹行神迹了。你知道，我不知道其他的母亲呢、啊，我的母亲呢，就有时候有一点像这样不讲理啊，甚至有点霸道。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母亲就很喜欢把一些她认为很好的东西啊，就勉强我吃。虽然我很不愿意，我记得我小时候，其实那时候物质不是很好啊，所以有别人送你东西都非常的宝贵啊。有人就送我们家有一瓶的香蕉油哈、啊，你有没有吃过香蕉油啊？说在香蕉我都不想吃了，他把它弄成香蕉油啊，那味道就好像香蕉很烂啊，然后再把它弄搅一搅，装到瓶子里面，就那种味道。哎呀，我说这什么啊？我说我不要吃，妈说这好，你吃你吃，那非要我吃不可。我正好到最后，我只好把鼻子捏的，
不敢，
赶快把它吞进去。那有的时候呢，他也为了我好啊，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些草药啊，乌漆嘛黑的，你根本不知道里面什么东西，那味道也很怪，非要我吃。哎呀，我真的是有时候对我妈，我真的是服了，你知道？没办法，她谁叫她是我妈，你知道？更离谱的还有一次啊，有一次我跟我同学在外面玩了、啊，然后回到家里面，我妈就说：“强啊，你过来。”我就过去，她说：“你把嘴巴张开。”我说：“你要干嘛？”她拿一个生的鸡蛋，她说：“这个是母鸡刚生下来，还是热的，嘴巴张开，砰！”哇，你们回去今天尝一下生鸡蛋的味道啊！这是我的母亲，有时候母亲好像就有点不讲理啊。哎，我就想到这个玛利亚，在这个时候，你不管怎么样给我行个生鸡，有那个味道。虽然圣经没有很仔细的去描述，是吧？他根本没理主耶稣讲的话，他就说：“哎，你们就听他的话，照他去做就是了。”主耶稣行了没有啊？行了，你知道我们的主，他对天父是完全的顺服的，他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他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为了顺服他肉身的母亲呢，这件事情呢，是本来没有在他计划当中要做的，他做了。他身为奴仆，他顺服他肉身的父母，他供应他母亲的需要。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真的是天昏地暗，地大震动，是吗？那是非常紧要的一个时刻。他还没有忘记在那个下面一位妇人，就是他的母亲。你知道那个时候玛利亚心如刀割啊，主耶稣没有忘记他的母亲，他把他的母亲托付给他的一个门徒去照顾他。其实主耶稣还有好几个兄弟姐妹弟弟妹妹的，他们也可以做啊。但是你发现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没有忘记他身为长子的责任。他身为人子，他成为奴仆。其实顺服神跟顺服人不一定是一定是完全冲突的，有的时候会有，初代的教会碰到这种情况，但是不一定的。我们也可以靠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怎么样做好我们身为儿女、身为父母的责任，身为兄弟姐妹的责任，身为一个国家公民的责任。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对政府的态度是什么？缴税，刚刚提过了，该缴的还是要缴，该杀的物该给的还是要给，守法。主耶稣他有绝对权力的，绝对的权柄的，这个不好的政府根本就可以把它推翻掉的，但他没有，因为他的国不在这个世上。 他是奉公守法的。他要被钉十字架之前，比拉多特别 去找他的毛病，别人去诬告他，比拉多还特别的 去查到底怎么回事，查不出他有任何一件该杀该打的事情，找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主耶稣他也顺服世上的权柄。你知道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主耶稣他是应该要带着他们去这个推翻罗马帝国的，对吧？把犹太这个民族再建立起来的。他的门徒当中有很多也这样的期待，但他没有，因为他的国不在这个世上。他也知道这个世上的政权会改变，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人心的改变，这个是他最重要的任务，他也要努力去完成的。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有时候会碰到这些政治的问题，有时候会碰到这些国家民族的问题，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不论是政治、是教育、是经济，都不能真正改变人，真正改变人还是神自己。一定要认识神，一定要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一定要悔改认罪，有这样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才是一个长久之计。我们也碰到现在在国内也遭遇到很多的打压啊，基督徒很不容易，平常明明聚会好好的，忽然间有一天警察在门口说你今天不能聚会了，你在聚会要罚你钱了，甚至把你叫去警察局啊，关起来啊。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同胞来祷告，我们求神给他们有智慧，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也让他们知道没有人可以逼迫基督的。当保罗要去大马色，他要去抓这些基督徒的时候，主耶稣跟他显现，主耶稣跟他讲说你梯次是难的，梯次是难的，谁能够用自己的脚去踢一个刺呢？你自己遭受到亏损。所以我们不要害怕，也不要担心，我们为他们祷告，真是求神加添他们的力量，鼓励他们靠主得胜。其实你看历史历代以来逼迫基督的事情多得很，主耶稣就是 被逼到一个地步，被钉十字架了嘛，他的门徒也是如此啊。世界上没有心事，也没有什么真的是那么大不了的，说实在的，我们的神胜过这一切。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伏在人的权柄之下，他取得一个奴仆的形象，非常卑微的，他最后为我们舍命，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其实有很多其他的死刑的方式，十字架是非常残酷的。十字架用三根钉子把人钉在这个木头上面，三根钉子他要承受他的重量，承受一个人重量，那个压力，那个 stress 是你没办法形容的，没办法形容的。即使一个很小的力，你把它变成一个针头戳在这个石头上，都会有个小洞在那里的，那个压力是很大的，痛苦是很难承受的。更难承受的是，其实他挂在上面的时候，身上很可能一件东西都没有的，让你羞辱到那个地步，慢慢的死去。这个是我们主所为我们承受的，弟兄姐妹，他是何等的顺服，何等的卑微，何等的降卑，到最后他甚至舍己舍命，被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的顺服跟谦卑跟这个世代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主耶稣形容他那个时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保罗形容他的时代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 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是两样都有啊，而且是变本加厉。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形容那个时候的人，他们故意不认识神。现在的人就是这样子，故意不认识神，我就偏偏不要，你叫我这样我偏偏不要。男生不愿意做男生，女生不愿意做女生，那顺服更不必讲了。所讲的是权力，所讲的是财富，所讲的是个人的自由，哪里懂得什么叫顺服呢？哪里管你什么道德真理呢？这是一个悖逆的时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故意不认识神，充满了各样的不义。而且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你看我们教科书改成什么样子，这个社会对于这个同性恋吹捧到什么地步。我不知道神怎么看这个，我不知道将来我们怎么去面对神。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我们做光做盐，这是一个悖逆的时代，这是一个骄傲抵挡神的时代，这是一个我行我素的时代，所带来的就是混乱、败坏跟灭亡。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主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榜样，在神面前的顺服，在神面前的谦卑。我们可以在家里去学夫妻怎么样学习彼此顺服，儿女学习怎么样 来顺服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主为我们来到了世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为我们牺牲了一切，放下了一切虚己，成为奴仆。当我们在庆祝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盼望我们也能够效法他这个谦卑顺服的榜样，这也成为我们一生努力的方向，使神的荣耀。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谢谢你在2000年前你差遣你自己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当中。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感谢你，你是如何的谦卑虚己，放弃这一切，甚至没有任何物质的享受，任何名誉地位的头衔。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放到一个地步，你为我们而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个非常羞辱的刑罚上面。但是我们感谢主，你也复活了，你带领我们战胜罪恶死亡的权势，你被升为至高。主啊，你将来还要再来，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效法我们主的榜样，顺服在我们的主的面前，谦卑的心与我们的主同行。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